是啊，通俗讲就是没用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缘木求鱼，怎么找得到呢？木上有鱼的，要水里面去找，对吧？其实无论是讲忠诚度还是执行力，从中国管理智慧的道德层，记住啊，道德层面上来看，给出了一个和西方管理不同的一个理念。刚才我跟你交流，对的，我以前也教过这个西方管理这种东西，我认为它是有道理的，我们不要否定它，不要一学一经了，哦，西方的全不对了，我反对，它有合理的东西，而且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，是吧？哎，那反过来我们还是不够，现在我悟出来，我们要学东方智慧，现在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智慧跟西方智慧融合的时代，而不是排斥的时代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现在净空法师一个和尚他都知道了，我是个和尚，我到澳大利亚到美国，我照样到教堂里面去跟天跟这个跟这个里面的神父交流，心胸伟大。因为佛教世上所有的宗教不要排斥，对不对？都是为了教人做好事，为什么我要讲你不好，我讲我不好？他这个思想很对的呀，对，我们也这样道理啊。一学一经西方都不好了，那反过来不要有的人说我们西方的东西很好，你们中国什么几千年东西是老古董了，对吧？老掉牙了，像我的外甥就这样子，他说舅舅啊，你叫一经啊，老掉牙了。他说，我说你这个家伙，对吧？老掉牙了哈，你说老婆逃掉了，对吧？哎，你没东方之后，老婆逃掉了，眼睁睁逃掉了，五月一号弄部车子呜呜逃走了，人都找不到。你好好学已经不会有这个事情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你看，啊。那么我们再深入学习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这个东方智慧呢与西方呢这个众数不同，因为西方是重技术层面的，众数不同，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智慧更关注道德层面，我们东方的这个东西比较关注道德层面，这个大家感觉吧，这个道什么地方就是做人，他有个理念，人都做不好怎么做事啊，他的说法是对的，很多人因为人做不好最后出事情了，对吧？这个道的智慧是一种大智慧。张学英，大智慧英文怎么讲？
Great wisdom。
哎，你看聪明吗？对吧？大智慧 Great wisdom， 对吧？哎，不是小智慧，小智慧什么？
Clever，
对吧？你看我们中西融合了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因为明道才能取士，一定要明道，很多人不明道，所以不能取士，明道的人才能取士，然后才有言术，对吧？研究这个术的层面，就谋略怎么做事，对不对？做事要有谋略的，叫谋而后动，这话有吧？我再加一个，就先谋而后动，哎，做事情不要乱来，先谋而后动比三思后行还高一步，先谋而后动，谋定而后动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包括你现在到泰国，马上在装修了，对吧？什么先只要一个先要一个规划吧，然后叫人家来装修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谋而后动，就是具体的操作技术的生成问题，对吧？在你谋的基础上面，是吧？那么这个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祖先。大有卦里面实际上就告诉我们，对吧？这个明道呢，什么叫明道？我们继续深入下去。明道就是讲个人的修养，个人的修养就是四心，要有四个心。第一个知耻之心，耻辱的耻啊，知耻之心，是吧？知耻之心，诚信之心，明节之心，感恩之心，人必须有四心。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电视剧，蒋中正的办公室里面必定有四个字：礼仪廉耻。你们看这个电视剧有吧？国民党最重视了礼仪廉耻，对吧？这个礼仪廉耻不是蒋中正发明的，是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礼仪廉耻，对吧？孙中山国父开始倡导礼仪廉耻。四个字，对吧？你聪明啊，你想出来了，对吧？礼仪廉耻，就这事情啊，就这事情，他把它总结起来叫礼仪廉耻。一个人要懂得，要有廉羞耻心， 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。什么叫知识心呢？有恻隐，这四个心就是有恻隐，知羞恶，懂恭敬，明是非。这是孟子啊，孟子知道吧？孟子，张学友知道孟子是谁啊？孟子，哎，孟子归纳的为人之道，啊，就是有恻隐之心，有知羞恶，懂恭敬，明是非，是孟子的归纳的为人之道，就是仁义礼智，仁义礼智信嘛，对吧？仁义礼智信嘛，金木水火土就是仁义礼智信啊，你知道的对吧？金木水火土就是仁义礼智信。土在当中是吧，仁义礼智，水就是智，对吧？所以水命的人很聪明的，对吧？这个一个图不说了，仁义礼智，对吧？那么这里呢，就是我们把它深入下去。第一个，什么叫知耻之心，对吧？第一个知耻之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一个特性，就知耻之心。就作为一个人啊，要懂得什么是一种不该做的，对吧？羞耻的事情，同意吧？那这个道理，对吧？知耻之心是人类具备最本质的特性，知耻而能自我约束，对不对？遵从社会秩序，懂得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这是人类区别动物最本质的知耻而能自我约束，遵从社会秩序，懂得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有的人做，有的不好做的，对吧？一句话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是吧？你做的事情老天都看着了，是吧？做坏事要遭报应的，对吧？那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诚信之心。最大的什么诚信啊？人与人之间要诚信啊，是吧？没有诚信的话是不行的，一个人啊，对吧？包括我，你们站在这里这么样子坐在这里，好好的跟我一起研究易经，对吧？我们都是一种诚信之心啊。你们相信我顾老师，我把你们当作最好的朋友，无私的，你们愿意学什么东西我都愿意教你们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也是诚信，我也诚信，你们也诚信，对吧？所以得学得好。最大的诱惑是利益的，利益的诱惑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人无信不立。我现在最恨的就是这个社会上没有诚信，你们同意吧？哎呀，这个社会没有诚信，我最大的忧患，对吧？这个社会道德败坏的一个某一方面就是人缺乏诚信，对吧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是吧？人啊弄得来非常可恶，是吧？但是至少现在我们有个感觉吧，对吧？昨天一个朋友请我吃饭，我们是到饭店里面不知道吃什么好嘞，鸡不敢吃，肉不敢吃，什么不敢，牛肉，哎呦，我说吃什么好啊？哎呦，弄得这样子哦，真是那些人没有诚信，对吧？瞎搞。明哲之心，我们做人内心要有一条做人的底线，刚才讲过吧？底线，底线就是初九，对吧？初六，要顶得住外界的诱惑，才有底线，对吧？刚才我讲这个最简单的，要顶得住外界诱惑很大的，对吧？要有明哲之心。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，要有个感恩之心，对吧？我们人活着要感恩之心。我经常讲，我们交朋友，如果交到一个不懂得感恩之心的人，不要跟他交朋友，对吧？一种吃水不忘掘井人的美德，感恩社会，感恩父母，感恩老师，感恩周围的朋友，是吧？上次我讲过一个故事吧，你们还记得吧？蒋中正的妈妈王彩玉，这个农村妇女，字都不识的，识了一个稍微少一点字。她爸爸是个私塾老师，识的不像我们这么多。但她懂得一个道理，对吧？做人要感恩，她懂得这个道理。她临终的时候跟自己儿子蒋中正叫他跪下来讲了，对吧？讲了很感人的话，在我们母子俩最困难的时候，帮助过我们的乡里乡亲。然后我把钱拿出来，私房钱，去办一所小学，是吧？伟大，是吧？哎，感恩。所以我们做企业取得成功， 天时地利人和神助，缺一不可。天时很重要，对吧？地利人和，对吧？神助缺一不可。有感恩心的人一定也有，哎，一定有敬畏之心的。奇怪了，有感恩之心，一定有敬畏之心的，对吧？感恩是敬畏连在一起的。懂得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在做天在看。所以我们深化的来理解大有卦，对吧？这个大有呢，大有卦描述已经积累了很多天道和资源的君子。有是指人必须具有的德行与资源，一个要有德行，一个要有资源，对吧？绝不能德不配位。我们经常讲有的人德不配位，对吧？人没有德行主要看两点，首先要搞好自身的健康和安全，对吧？结缘，其次要能够运用道来利用好自己的各种资源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，就是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初九，大有卦的初九。初九讲无教害匪救兼则无救。我们现在是初九，这个卦初，这个爻初九。无教害匪救兼则无救。无教害匪救什么意思呢？不相残害就不是灾祸。兼则无救什么意思？没有灾难根据则无灾祸，没有灾难的根源就没灾祸。翻译下来，初九告诉你不相残害就不会成为灾祸，只要强调要消除灾难，关键是治本，要治本啊，对吧？治标不行，要治本啊。我们现在社会这么有的地方治安很乱，就是治标不治本。初九的卦里建议，他有个建议，如果你刚刚开始积累钱财，结交的人不多，嫉妒你的人也比较少，也初九嘛，刚刚积累。而当你生意开始兴隆的时候，就应该注意防范风险了。他告诉你这样一个道理，建议你是吧？那么如果你这一卦，如果三个铜钱一占，占到这一卦的初九，大有初九无交害也，是吧？第一时运告诉你要刻苦自勉，要等待好运，好运会来的，但是你要刻苦，要自勉。第二财运，基业初创，一事无害，就你基本上弄好了，初害初创了是吧？可以做下去。家宅，购房半路新居，心腹可惜，这个正确，对吧？如果是这个家宅的话，是吧？第四身体健康无虑，自事易和解，见为宜。就是说你身体是好的，如果跟外面呢有事情呢，吵架什么东西要和解，对吧？见为宜，不要再吵下去了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九二，大车一载有攸往无咎。因为什么？九二用大车装运财物，有所前往目的地，一路上没有灾祸发生。这个爻就揭示了，虽然因经商而致富，所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人自立，对吧？但人要勤劳奔忙，君子才取之有道，善之有方，用之有度，才会无咎。后面还有一个字，用之有度，就是你的用钱啊，一定要在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，不要挥霍无度，挣3000块用6000块，不是行了吗？上海人叫拖地棺材，对吧？上海有的拖地棺材，挣3000用5000，还有2000块是借的，对吧？麻烦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叫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善之有方，用之有度，16个字才会无咎，是吧？那么九二爻呢，就建议有个建议，你不应该把财产投资在一个地方，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，而应该把它的投资更有益的产业，这样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那不要光做，也许有像汽车一样一个备胎，可以吧？备胎准备一个，哎，我多种经营可以吧？万一这个不行，我还有一个备胎，对吧？是吧？用大的车辆装载货物或人，有明确路线和目标，平稳的行驶才不会有灾祸，是吧？这里呢，联系现实，举两个例子。 你们看报纸吧，湖北教育厅采购320万哦，不是320本哦，盗版新华字典，报上有了吧，网上也披露了是吧，你看这个太坏了吧，啊，盗版字典是吧，湖南越界报特大窝案，代销利润覆盖生产流通各个环节，记住啊，要戒啊，特大祸害啊，监管不作为，还要贪污受贿，对吧？哎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不对了，对吧？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，对吧？好，如果站在九二爻，大臭已在，吉中不败也，是吧？站在这一爻，是吧？那么第一，时运正叫好运，一路顺风，晚年安乐。第二，财运国际国内无不获利。第三，家宅可以乔迁。第四，身体出外就医，知识得胜。我为什么这个要把它放上去呢？给大家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我们每一卦每一爻，如果我们在64卦熟悉的基础上面，将来我们如果你们愿意来学这个六爻纳甲，那么把这个每一爻每一卦呢，按照这个呢变给你们就方便了，到时候一查全清楚了。如果你去看这个古的东西，也许不懂，对吧？也许就不明，因为它的古文字太深了，对吧？这样是便利吧？啊，现在我们将来如果变一个小册子，是吧？多好，是吧？好，九三。公用横与天子，小人非客。佛客一文，九三，诸侯向天子进贡品，小人做不到。他这个意思，简单吧？当然有，如果你们没翻译，看这东西是看不懂，是吧？现在翻译出来，哦，原来诸侯向天子进贡，诸侯知道的啊、哦。以前这个有一个主要的国家，旁边分封了，对吧？你们都是诸侯国，听懂了吧？啊，这个也应该要懂这个知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诸侯呢要向天子每年要进贡东西的，对吧？封建时代，所以小人做不到。你不是诸侯，你没资格，是吧？此爻歌颂升平，享受到一点成功的喜悦，道出了诸侯与小人之间的差别。诸侯就诸侯，小人就小人。这个小人就是平民百姓啊，这不是坏人啊。小人有好多种讲法，有的是跟君子比起来是比较邪恶的人，跟当官的人比起来就是百姓，知道吧？跟老爸比起来就是儿童，是吧？所以你看有多种解释，对吧？哎，小人佛客，百姓不能做到。小人就是老百姓，佛就是能够。这里是指老百姓，不要搞错。九三爻就建议你们，本爻爻辞本意，恭候向天子献功，小人做不到这一点，建议不要像守财奴一样施舍财富，而应该把它用于建设性的投资，同时你还应该防范同行的嫉妒。他教你这样一个道理，是吧？如果站到这个九三爻，公用横与天子，小人害也，时运显荣之时，取会失败，就是说你现在正是非常好的有名有利，但你不要去受贿，你如果受贿了就要进监狱，警告你，如果你站到这一卦，赶快停手，对吧？第二个，财运名利并至，勿近小人，你已经名啊利啊都有了，你不要跟小人去打交道，小人要坏你的事，对吧？啊，小人要坏你的事啊。最近昨天晚上我看到个消息，有一个副市长的姐妹被举报了，举报了谁啊？他的女婿举报丈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家里面在分这个房子什么东西发生矛盾了，觉得吧？哎，矛盾了，这个是个小人啊，他举报丈人，把他举报出来了，所以他又贪污了几套房，多少房子，多少钱，好了，被双规了，是吧？就这种人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小人，对吧？当然，举报正常的举报是我们要支持的吧？那他里面有猫腻，是吧？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家宅喜庆宴会，需防不避。第四，身体饮食小心，不可争讼，吃东西要管住自己的嘴，不要乱吃，不要去跟人家吵架，对吧？哎，万这个万事呢要和为贵啊，他就这就 你转到这一卦就自己清醒了。当然转的时候要有目标的啊，一次一转，比如说我这一次是三个铜钱是转身体，就身体，四个东西一起转不可以的，我转时运，我转什么，这个要一次一转，是吧？不要多转的话就不行了，是吧？那我倒希望你们把这个战士啊好好的正宗的好好学好，是吧？太简单了，现在不刮不用四音不用六声什么东西啊，这个学了没用的，是吧？要学。